讲不希望各位产生一种联想说，哦，原来这个因果报应还是蛮数量化的，很科学。因果报应绝对不是数量化的，但是呢，它在你的生命中的这个呈现呢，有时候很微妙，它有时候会呈现一种数字的巧合，但有时候它不是数字，它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呈现。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开计程车的，有一天呢，他的那个车子的这个，我们这个汽车不是雨刷有两把吗？那下雨天呢，他左边的雨刷坏掉了，他就把车靠到路边了，另外一部车的雨刷呢，他把它扒下来，就放到他的车上去。不晓得怎么一回事，过了几年，有一天呢，他左边的眼睛的那个水晶球，那个里面有那个就是液体的东西啊，突然这个水晶球破裂。然后在动手术的时候，就在医生给他麻醉动手术的时候，他突然的看到了他那一天开计程车晚上下大雨的时候在路边去偷人家另外一把雨刷。你说这个有没有因果关系？你说诶，可能是偶然嘛，齁，对不对？你知道偶然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当你无法解释两个事件之间的任何因果关联的时候，无以明知，只好说偶然。所以偶然是无知的代名词，因为你解释不出来它的因果关系，所以你说偶然嘛，对不对？ Just happened。 所以诸位，这个因果是丝毫不爽的。但是佛教里面讲因果，佛教里面讲到这个六道轮回或者在三界之中，你的生命的定位它是完全决定在你自己的心。所以你会发现呢，你可以欺骗世界上任何的人，但是有一个人你骗不了，就是你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觉性在那个地方，我们念念之中都有觉性。换句话说，我们念念之中都有一个佛在那里看着自己来。我们修行修行就叫回到这个本来的佛嘛。所以我们决定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件事情，我们回应一件事情，我们就回到自己的觉知上面来。我们要培养我们自己的觉知，增长我们自己的觉知，巩固我们自己的觉知，然后我们去看事情，我们去回应事情，我们去行动的时候，我们从那个觉知做出发点。然后你会发现，就是那个觉知会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你的因果是什么，然后你必须知所抉择，然后你一旦有所抉择，你一旦有所行动，最后回收这个果报的还是你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就说，讲到佛呢，即使是到了这个整个这个世间的最高的快乐，他也不贪着，他出入自在啊。这也是佛跟这个人或者是神的一个另外一个差别。再者呢，转轮圣王从他求乐，佛内心自乐。就是说这个人也好神也好呢，都是从外面去寻找快乐的因缘，但是佛是从自己的内心里面来成就这个快乐的因缘。所以乐是从自己内心求的，从内心里面去发现的，他不需要外求。我们世间的人总是有冷气嘛，很不错，很快乐，没有冷气就不行了，混不下去了，对不对？像我们在座的同修们这样的，不管是天气热啦，或者现在天气冷一点啦，下雨的，能够这样不间断的来共修，这不简单的。这个都是这个你念心里面那个佛啊，他能做主了。否则你想想看，这个有时候我们这样上课的时间也还是蛮长的，好，那大家能够这样的一种这个持续的这个精进。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龙树菩萨呢，把这个佛为什么说他呢是这个有名声者，是一个值得我们敬仰的对象。因为他跟人也好，转轮圣王或者是跟天上的神来比，他都有他的一个特殊的成就在这个地方。而所有这些成就最重要一点在哪里呢？就是说 所有佛具备的这些成就，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只是生命的方向、生命的定向的问题。你的生命的定向，如果是要向外去寻找，我拥有越多越好嘛，钱越多越好了，房子越多越好了，汽车越新越好了，向外求乐，那就是跟佛远离了。如果你觉得这一切我能舍能舍能舍能舍，然后我从我的内心去发现我心的自在，我觉得心的自在远比外在的一切的满足更重要，那么这就是你跟佛一样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佛有这么多超越的人、超越的天神的能力，但是所有这些超越的特质都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是因缘，佛圣转轮圣王诸于四犯复世者亦复如是，就说转轮圣王如此，那么其他像这个第四天啊、梵天啊、复世啊，那么这些也都是一样的。但于转轮圣王小圣，就是说这些欲界天上面再上去的这些，不管是护法神啊，或者是梵天啊，或者是第四天啊，他们比转轮圣王的福报大一点罢了，但是跟佛比起来还是有一个向内求乐跟向外求乐的差别，有一个心自在跟财自在的差别啊。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讲这个课啊，刚好这个今天的报纸上呢披露了一条新闻啊，就是这个台湾有一位十方的老人啊，这个王冠英老先生呢往生了。我觉得如果诸位稍微留意一下这几十年台湾的社会发展，就会发现这王老先生呢就是一个心自在的人，他可以去一个拾荒者，可是他可以那么热心的去办图书馆，去做福利社会的事情。当然他也许还没有到佛的境界，但是那一份用心跟我们今天整个台湾的社会，台湾社会的整个现在的最大的特性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那种相互剥夺的欲望都很强，特别表现在股市上面，就是抢嘛，就是说你有的我要剥夺你，或者甚至有时候表现在对这种这个劳工的一种剥削上面，劳力的剥削上面，这是我们今天社会很大的危机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非常需要佛法，佛法叫我们布施波罗蜜啊，布施不是剥夺别人，布施是要把我拥有的去跟众生来分享，要把我拥有的把它奉献出来让别人也有，这才是布施波罗蜜啊。我们学习佛法，学习整个菩萨道，第一个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就是要学习奉献，而不是去剥夺别人。所以我觉得生命的定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生命的定向是剥夺这个社会的资源，是剥夺这个别人的这个生命的资产，或者是剥夺别人的这个生存的权利的话，我想这个生命的方向是跟佛法呢完全相违背的。我想佛法是更着重于向内心的世界去开发自己，而内心的世界是无比的丰富的世界啊。那么这是谈到婆伽婆，就是 Bhagavat 这个字的第三个含义，就是有名声，值得敬仰的。第四个含义是什么呢？复次，婆伽名破，婆名能，就是能破的意思。那么世人能破饮怒痴故，饮怒痴就是贪嗔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能够破除贪嗔痴，所以名为巴嘎巴塔。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了呢，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佛的第一个名号婆伽婆这个字呢，是他最重要的含义之所在，就是能破。破什么呢？破贪嗔痴慢疑的烦恼。问曰：如阿罗汉辟支佛亦破饮怒痴， 与佛合一。那么现在有人问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说像阿罗汉啦，像辟支佛啦，我们晓得呢，在小乘的佛教里边有两种果位，一个果位叫做阿罗汉，就是已经不再受轮回了，也已经破除了这个贪嗔痴慢疑的烦恼了。还有一个成就者什么呢？一个果位呢，就是辟支佛，又叫做圆觉，就是说有佛无佛，能够悟到十二因缘而开悟的，那么也是一样破了贪嗔痴慢疑的，这个叫辟支佛。好，那么诸位要知道，这个辟支佛就是指这个圆觉，或者有时候叫，如果没有听佛说法叫独觉，如果听了佛说法而开悟，这个叫做圆觉。那么这个辟支佛呢，不是另外一种佛的名号，大家不要这个望文生义啊。辟支佛是指小乘的一种果位啊，小乘的一种果位。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小乘里边的这个两种果位，不管是阿罗汉啦、辟支佛啦，他们也一样是能够破贪嗔痴的，那么跟佛有什么差别呢？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学习佛法呢，要知道大小乘的区别。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就是说大小乘区别在哪里呢？答曰：阿罗汉、辟支佛虽破三毒，气分不净啊。譬如香在气中，香虽去，余气固在。这个就是说呢，好像是怎么呢？一个这个香炉，那么虽然香已经点完了，可是怎么呢？那个香炉里面那个香的味道还在，这个说明了什么呢？就是阿罗汉也好，辟支佛也好，他虽然已经开悟了，已经悟到空性，证入空性，但是怎么呢？他的习气还没有断尽，他已经悟破了烦恼了，已经看破，已经悟破了，也已经断了烦恼了，但是什么呢？烦恼的习气还在。所以我们龙树菩萨底下呢，就举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阿罗汉、辟支佛呢，他们是余习未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龙树菩萨呢，他在论文里面呢举的第一个比喻就是这个香炉的比喻，第二个比喻他又说了，又如草木心火烧烟出，炭灰不尽，火力薄固，佛三毒涌尽无余。譬如竭尽火烧须弥山，一切地多尽，无烟无灰。那么这就是说呢，阿罗汉、辟支佛呢，他们就好像那个烧木头啦，烧那个草啦，虽然烧光了，可是还有一些灰啊，灰烬在那个地方，因为火不够大。那么佛呢，是贪嗔痴三毒涌尽无余了。譬如竭尽，什么叫竭尽呢？就是世界末日。这个世界末日到的时候呢，火烧须弥山如吹拂草，这个火要烧掉这个须弥山，烧掉喜马拉雅山呢，好像是吹那个腐烂的草一样，所以根本是炭灰不留啊，哎，寸灰不留，无烟无炭了。我们地球什么时候要面临这个竭尽火烧的时刻呢？可能很近。我们看到这个在南半球啊，有时候臭氧层的破洞，现在在纽西兰呢、啊，在澳洲呢，这个皮肤癌呢是快速的上升，这个罹患者快速的上升。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就是人做了很多破坏大自然的事情，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今年呢、啊，长江大洪水、大水患。根据这个地理的调查呢，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呢，洞庭湖的面积呢是4000平方公里，就是清朝末年。 到了这个文革的时期呢，中共呢下令呢，在洞庭湖的周边呢，进行所谓围湖造田的政策，就是把湖围起来，然后就开始去填土，然后就作为田地。所以一直到这个文革的末期的时候呢，洞庭湖的面积呢已经只剩下2700平方公里。换句话说，洞庭湖被填掉的面积是1300平方公里。今年的1998年的这个大洪水呢，洞庭湖被淹没的面积有多少呢？ Exactly 4000平方公里，刚刚好4000平方公里。这说明了什么？大自然是会反扑的，你怎么破坏它，它就怎么反扑过来。所以现在中共呢，这个下了一个命令，就是整个洞庭湖的周围什么呢，开始要进行一个政策，叫做退田还湖，就是要把这1300平方公里的面积怎么呢，通通要还给原来的洞庭湖。人类哈、哦、花了100多年，要经历这么惨痛的这个教训，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生命财产，然后财产的代价，然后才学习到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对大自然做了太多的破坏。那么去年呢，我们在座的这个李拓芳师兄呢，也特别提供一个资料给我，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呢发表了一个报告。怎么样的报告呢？就是说呢，人造卫星在外太空照我们地球啊，发现我们地球呢，那个本来在这个环绕的太阳在这个轨道上面这个运行啊，现在那个轨道有点偏了。各位知道啊，那个汽车如果那个前轮偏掉，还可以前轮定位，是不是还可以回来嘛？但是地球呢，谁来给它做前轮定位？那为什么会发现我们地球的这个轨道偏呢？原来啊，是北半球的人口的增加比南半球快。北半球为了适应人口的增加，所以什么呢？需要造大量的水库，因为水的供应，然后发电这个种种，所以需要造大的水库。那么北半球水库比南半球多，所以北半球比南半球重啊，这个答案就知道了。所以本来大自然很自然的说，下雨了，然后这个雨经过什么树木啊，这个溪谷啊，慢慢的这个河流流到了海里面去嘛，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循环嘛。结果现在呢，南半球呢还是维持那个自然的循环的样子，北半球呢被很多的水库呢阻挡了它原来的这个生态，所以现在地球开始偏了。那我们不知道这个偏下去，不晓得，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想不出谁可以来做前轮定位。所以诸位，我们学佛啊，要及时精进，你绝对不要扣谁说，哎呀，你看我年轻啊，28岁啊，我学佛还可以好多年嘛，对不对？你一定要及时精进。我建议大家啊，你这2年之内啊，你一定要在一个法门上精进用功，真的知道说，我哪一天突然这个地球真的偏掉了，好像那个什么，以后不是彗星撞地球啊，是地球本身就变成一个彗星，因为它飘出去了嘛，脱离了轨道了。然后你在那个时候，你有把握，你有往生的把握，自己能做主，这个很重要。绝对不要说，哎呀，这个没问题了，这个不过是危言耸听嘛，这环保，这些搞环保的人就喜欢弄一点新闻来吓人，绝对不是在吓你，这都是我们每天看到的。我们看到这个圣婴的现象，也就是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海平面上面，海面上的这个水温的这个上升比以前更厉害。我们看到黄河的断流，从前的这个大概从10年前开始吧，黄河开始出现断流的现象，到了今年最严重的时候，断流的距离超过了400公里以上，而且断流的时间竟然达到3个月以上，就是整段黄河的河床没有水，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情。哎， 所以佛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说，你如果看到那个邻居的房子在冒烟了，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我们大家有这种无常的警惕啊。那么现在讲到所谓洁净火烧须弥山呢，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距离我们很远，我依我的看法呢，可能距离不远，因为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当然我不是在这里鼓吹一种这个世纪末的一种灾难观，然后呢你知道有很多宗教家就是借着描绘一种世纪末的景象然后来恐吓信徒哦，你赶快要祈求上帝的这个救援，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提醒大家真的我们要面对这个整个地球环境的这个大的变化。但是有一个观念很重要的，地球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是释迦牟尼佛留在这个娑婆世界的教室。如果这个教室是在我们这一代让它毁灭掉，我们不少将来娑婆世界众生轮回不晓得跑到哪里去学佛，到火星吗？变成那个ET 或者我们到月球听说有发现一点水啊，可能也有生物，变成毛毛虫或什么的，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释迦牟尼佛留在世界娑婆世界的一个教室，所以我觉得投入环保、关心环保、参与环保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因为我们希望释迦牟尼佛留在娑婆世界这个教室能够继续的留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但要自己学习佛法，而且还要积极的来弘扬佛法，来把佛法这种心灵净化的观念能够扩大的把它传播出去。我想这一点是蛮重要的。我们先谈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个小时呢，要接下来就是龙树菩萨给我们举三个例子，说明为什么阿罗汉辟支佛虽然已经证果了，但是余习未断啊，有三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我们休息一下，阿弥陀佛。这个男性的特征呢，这个事情我们就没办法去断这个是非了，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教团当时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形之下呢，显然阿难尊者呢做了一件非常有争议性的事情，至少是这个动作本身引起了教团里面的争议，而这个是我们要大家要借鉴的，大家要从这个地方去自我警惕的，就是我们在一个佛教的团体里面，我们是不是怎么样能够避免一些做一些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引起别人的误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这个争议，甚至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这个相互的指责，我想这个是我们要注意。那么这个说起来几乎就是一个斗争大会了，但是这整个事件的了解呢，我们不能这么狭隘的去看，不能这样用世俗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这个角度去看。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个因缘呢，跟这个修行人的他的这个很深的一种用心呢，我们下一个小时呢再来继续讨论。阿弥陀佛。